朋友们好，这同样是防守呢，皇马就能晋级，巴萨就被淘汰了。皇马的这个欧冠晋级之路啊，虽然说过程是惊险无比，但这个结果呢，不得不说啊，还是让皇马球迷比较舒坦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对于皇马真的不服不行啊。那同样有着欧冠基因的拜仁呢，那即便本赛季在联赛的表现，可以说用极为不堪来形容啊，但是他们到了欧冠，那照样能淘汰阿森纳，挺进欧冠四强。这凯恩呢，本赛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夺得冠军的机会。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皇马和曼城的这场欧冠的比赛。那至于拜仁的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我还没来得及看啊，所以呢，这里呢就先不说了。另外呢，大家今天也听到了啊，这个节目的声音啊，有点不同，因为我现在是在车里面录的啊。因为平时呢，我都是晚上下班回去之后在家里录的，但是呢，今天晚上我要去看一场中超比赛，浙江队主场打天津队，这个呢也是八哥本赛季在现场看的第一场中超比赛，所以呢，在晚上就没有时间录这个节目了，那只能在下午呢找个时间在车里面啊先录好，可能这期声音啊它有点闷，发闷，大家多见谅啊。言归正传。皇马这场比赛呢，我其实也没看完啊，我呢就看了上半场，说实话看的有点犯困啊，后来下半场就去睡觉去了。说实话，作为中立球迷看这样的比赛，哎呀，怎么说呢，真的有点无聊啊。我呢是昨天白天看了一下回放，还是倍速快进看的啊。整场比赛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皇马这种级别的球队，一旦他安心打起防守足球来啊，那真他妈稳啊。曼城呢几乎是围着皇马在打，就是打不进去，你都分析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为什么曼城射了那么多脚他就是不进球。基本上18般武器啊轮番的上，你看德布劳内的这种纵深传球，哈兰德的高空轰炸，还有各种远射，各种角球任意球，就是打不开卢宁的食指关呢。这场比赛裁判的这个判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不得不服皇马，他是有欧冠底蕴的啊。其实这场比赛，皇马呢是赢在了一个稳健两个字上。首先呢，安切洛蒂的这个客场战术非常成功，他就是玩防守反击，这个策略啊一以贯之的持续了120分钟。皇马球员甚至都很少能进入到曼城的这个半区的。那这种皇马在客场的这种低姿态的挑战者态势啊，让曼城是很不适应。那自己的这个后卫到底该不该压上去呢？那压上去曼城又害怕皇马的这个反击，那这种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啊，就导致曼城的这个三条线之间呢拉得稍微有点开了，那很多传球呢就没有办法按照瓜迪奥拉提倡的那种短传配合来进行了。再加上皇马的这个后卫啊，这场比赛真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哈兰德开场第16分钟接逼席的那个传中，然后头球攻门，当时防守哈兰德的是谁呢？是纳乔。纳乔在首回合都没有首发呀，你说纳乔这个身板跟哈兰德能比吗？但是呢，纳乔的这个经验告诉他，就不要去跟哈兰德拼身体拼起跳了，我不跟你去抢这个低落点。他干嘛呢？他去卡位，我就把这个位置啊先提前预判到，就站在这儿，那你哈兰德要起跳呢，你就只能在这种不舒服的位置去抢这个落点，争这个头球。而且纳乔其实他的下面啊也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手上的动作啊，在哈兰德起跳之后呢，他手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推搡，但是幅度不大啊，不构成犯规。但是呢，这样一个动作足够让哈兰德把这个球给顶偏了。这个操作我觉得真的骚啊！你对比一下阿劳霍当时那个，我觉得纳乔的这个经验啊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之后哈兰德头球打中门柱的那一次啊，当时呢先是卢宁的一个倒地封堵，然后呢逼袭头球摆渡，哈兰德是在三个皇马后卫的贴身下选择头球攻门，然后击中了那个门柱。这个球当时卢宁已经是没有办法了，但是哈兰德拿这个头球的时候，皇马后卫已经是回到了小禁区，也是成功卡位成功了。结果呢，哈兰德只能是原地用头顶去抢落点，而不是说跳起来用前额去砸这个球。你用头顶去顶这个球呢，那你就需要把握好这个力度啊，稍有不慎啊，这个球就高出门柱。结果呢，他是顶中了门柱啊。 如果说你用前额去砸的话，这个球路你好控制，而且呢也更容易打出力度，打出速度来。八哥举这两个例子呢，就主要想说皇马的这个防守啊，在本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啊，经验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皇马这支球队历来的这个风格，它就是实用主义至上，追求结果，让皇马的球迷啊能享受到美好的结果，是皇马的一贯风格。至于过程啊，我觉得对于皇马这样的球队来说反倒是其次啊。那第二点呢，就是皇马球员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更加的放松的。可能皇马球员就觉得反正我是在客场，我老老实实的防守，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第44分钟卡瓦赫尔甚至还有一次在门前头球后蹭的一个解围，这个动作说实话真的是有两下子的啊。一呢，你用这种动作很容易乌龙顶进自家球门；二呢，即便你当时后蹭解围出去了，你万一啊，回到了后点被曼城的球员拿到球权，那就是直接一个空门机会了。但是卡瓦哈尔呢，他就是艺高人胆大啊，最后这个球还解围成功了。这场比赛其实卢宁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你看全场比赛他送上了八次扑救，其中有六次啊是在禁区内的扑救，还包括点球大战两次扑出点球。卢宁在门前呢，你不是说他的门线技术有多好啊，因为很多时候皇马的这条高标准的后防线给卢宁已经消除了大部分的一个防守隐患，轮到卢宁表现的时候呢，其实都不算是太难的球啊，包括点球大战也是一样的。心理层面我觉得卢宁明显是更加的沉稳的，逼席罚的那个球你看他站在那儿不动就把这个球拿下来了。你看皇马的那几个罚点球的球员也是的，当时转播画面看的明显脸上是更加的轻松的。曼城这边罚丢的逼席啊，还有科瓦契奇啊，当时去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我觉得在主场球迷面前他们非常紧张啊。说实话卢尼这个赛季的成长真的是有点让人意想不到啊。皇马这个赛季总共在西甲的丢球数只有20粒啊，在整个五大联赛只有国米和勒沃库森的丢球数比皇马少。而究其原因呢，我认为卢宁的这个崛起啊是功不可没的。那现在卢宁跟皇马之间也是到了一个合同期啊，皇马现在也在跟他谈续约。我觉得卢宁拿出这样的表现的话，下赛季如果我是卢宁的话，如果还让我打替补，我肯定不干的。我觉得皇马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这个替补门将的事儿了啊，因为下赛季库尔图瓦一旦回来了，卢宁你到底怎么安排他？我觉得这个是皇马的弗洛伦蒂诺还有安切洛蒂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了。那还有一点呢，我是觉得这场比赛皇马的这个欧冠基因真正啊确实在发挥作用啊。哎，遇事啊是一点都不慌的。你看莫迪第一个点球罚丢的时候呢，他脸上确实是很自责很担心的。那随后上来几个主罚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有点跟之前上届欧洲杯意大利打西班牙的那场比赛一样啊，也是点球大战。你看意大利球员他罚点球脸上的这个从容的那个样子，就跟皇马现在这个球员这场比赛表现出来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曼城这边最后主罚的你看安排的是谁啊，安排的是门将埃德森呐。你从这个安排就可以看出曼城的内部啊，很多球员在面对点球大战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不敢上去，有点怯战这种感觉。你最后让门将去罚这个最后一罚，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啊。那最后呢曼城被淘汰呢，我认为一方面呢可能战术上不对头，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是输给了自己啊。你看久攻不下，射了33脚还不进球，你这已经不能用运气差来形容了。瓜迪奥拉这赛季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明显就缺乏这种应对的措施啊。这场比赛跟上赛季4-0大胜皇马相比，首发阵容上就有两个不同，一个呢是福登取代了京多安，一个呢就是格瓦迪奥尔取代了斯通斯。但呢这两个其实都不是对位取代的啊，因为福登这场比赛是拉到了右边打右边锋，基奇呢是去到中间跟丁丁来配合这个相当于前腰嘛，格瓦迪奥尔呢还是打他的熟悉的左中卫，让阿坎吉去取代斯通斯打这个突后后腰。这两个安排倒也没错啊，问题就在于皇马的这场比赛他把战术改了呀，而曼城呢还抱着去年的这个3-2-4-1的这个战术一成不变来跟皇马对阵。瓜迪奥拉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点应对不足的，被安切洛蒂这种蹲坑战术啊完美的克制住了。那你看这些年呢，瓜迪奥拉的球队最喜欢的什么，就是跟你出来打对攻啊，拉出来互捅啊，最怕的呢就是什么呢，像以前像国米啊这种蹲坑式防守， 以前在巴萨的时候，你说还有梅西这种能靠个人能力啊改变局势的球员，但是在后来在拜仁，现在在曼城，其实说实话都没有这样的球员。哈兰德这两回合打皇马这两回合被限制的很厉害，他身后呢又缺少像金多安这样后插上能射门的高手。这场比赛德布劳内就有点承担上赛季金多安的一个职责了啊，就是中远射由德布劳内来负责了。扳平的那个球呢，就是德布劳内抓住吕迪格全场唯一的一次解围失误打进去的。而罗德里呢，这场比赛在远射上面也没什么发挥作用。那久攻不下呢，我相信曼城球员啊也有点心理压力过大了。你看第82分钟丁丁的那个推空门给推高了，还有福登在补时第99分钟的时候逼席的那个传中，这个球呢走的是地面，福登可能好像压根就没想到这个球会传给他一样，完全没有做准备啊，脚就在那儿绷得直直的，任由这个球啊打到他的脚上，然后弹出了底线。这个可能呢也是福登的体能下降，那也可能就是球员的心理压力过大，动作都已经变形了。曼城这场比赛说实话创造的绝对机会啊其实并不多啊，而且呢他们有33脚打门，只有9脚命中球门范围内，还有12脚被封堵了，另外呢还有18个角球。而且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德布劳内、哈兰德这些主力都已经换下去了啊，瓜迪奥拉呢在赛后说是他们主动要求换下去的。那从这个细节你也看得出来，瓜迪奥拉可能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踢这个点球大战。那这也间接说明啊曼城在赛前的这个备战啊就做的不是很充分，没有这种充足的预案。另外呢，瓜迪奥拉这场虽然是换了4个人，但是科瓦契奇还有斯通斯这两个人呢是在加时赛的最后时刻才换上去的。这个时候换人基本上也没啥作用了，就是为了准备踢点球的。结果呢科瓦契奇还给踢丢了。这两个赛季瓜迪奥拉不爱换人，就跟安切洛蒂在西甲不爱轮换一样啊，出了名的。下半场瓜迪奥拉就换了一个格拉利什，把多库换上去了，而瓦雷斯还是哈兰德踢不动了主动要求换下去的。那这套人马如果说你在现有战术打不开局面，那作为主教练我觉得应该要主动求变啊，这种一成不变的这种战术来应对皇马的这种低位防守，哎呀真不如让脚下更细腻的阿尔瓦雷斯提前换上去冲一冲啊，对不对？哈兰德真不见得有这种小范围内的脚下变化。在阿根廷队阿尔瓦雷斯其实跟梅西的这种风格我觉得还是比较像的啊，他是具备这种在小范围内辗转腾挪的这种能力的。另外呢阿坎吉甚至在补时阶段他的那次解围还踢空了，给了吕迪格一次近距离绝杀比赛的机会。其实阿坎吉在皇马第12分钟就是罗德里戈打的那个球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防守就有点问题啊，他当时回撤完全就不看人了，罗德里身边完全就没人防。埃德森在扑了第一下之后呢，第二下还是罗德里戈的射门，边上还是没有人，因为沃克在第一下的时候已经被晃倒在地上了，还没爬起来，阿坎吉就站在那儿杵着也不动。其实阿坎吉顶替斯通斯打首发这个位置呢，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啊，你让阿坎吉去打中卫啊没问题，但是在这样级别的比赛中你让他去打这个中后腰，这个位置其实需要很强的一个阅读比赛的能力的，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就需要球员有很好的一个判断能力，我是觉得真的应该早点上斯通斯的啊。至于瓜迪奥拉为什么这么安排首发以及为什么在比赛中不爱换人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可能觉得曼城的阵中确实没什么人可换啊。那小阵容多线作战也就这一点不好，调整的空间不大，这完全就是曼城吃了小阵容的亏啊。好了，皇马对着曼城的这场比赛，八哥先说这么多啊，有啥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八哥，咱们下期再见。